这一段。
这段的内容里面，我们还是先回到经文的所描写的方式。那基本上它分作两个段落，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的上半句。那这一段的里面是描写保罗在路斯的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那从二十节的下半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就继续来描写他保罗完成他最后的行程，回到安提阿的这个过程。啊，这两大段的里面，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这两段里面他跟前面的第十三章，他们是彼此是呼应的。也就从最后的这一段落，有关于他们要如何从安提阿来到这个当时的小亚细亚来传福音，是在从十三章开始写。那谈到他们如何出发，他们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他在描写法。同样的，第十四章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他也谈到说他们如何回去到原先他们被差遣的安提阿地。那从这个地方，他们也不断的说他们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这样的描写法。那这个是前后呼应。那前面我们也谈到说，那第十三章一开始他们来到了第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就是有关于对于这个伊利马的这个抵挡，然后行出了一个神迹。那这样的最后，我们看到最后当保罗在结束他的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也行了一个神迹，只是让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他能够站立起来。所以他也是经文前后呼应，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的。那我们先来谈说，那这两段落里面他经文的描写的一些方式。就他描写的方式来讲，第八节一直到二十节，八节到第十节是谈到这个瘸腿的人他的状况，然后呢保罗看见了，然后他就医治了他。他所这样的描写的一现象是一种神迹式的一种现象。同样的，我们来看到第二十节，那时候人把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结果以为他是死了之后拖到城外，门徒来到他的面前呢，围着他，却发现到说他就起来了。这个起来很独特啊，这个起来这个字，这个字也刚好就是第二前面那一段帮保罗看到这个瘸腿的人，看他有信心可以得医治啊，然后就对他大声的说起来。同样是起来，这一个瘸腿的起来，最后的描写法也描写保罗好像死了一样起来。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也常常用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啊，因为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用了三个字，那这个字中间是中间的一个，就是同一个啊，就是再一次的先例。那这个瘸腿的他从他的这个变的状况下里面，他再一次的被先例起来，他能够站立得住，他复活，他好了。同样的，保罗以为是死的，从死的中间再次的起来，等同像复活一样啊，他是前后呼应的。那这样的前后呼应，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保罗行了这件神迹之后，很多的人就看到这个神迹。这个神迹是在当时的城门的里面，就第八节里面谈到是在路斯德的城有一个坐在那里。那坐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城外有这样的祭司，他来到门前，来到门前，来到这个大门前。其实这个大门就是那个大的这个城门啊。也就这个瘸腿的人，他如同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一个瘸腿的被彼得医治的，他是在美门的门口，然后在那边求人施舍。那这个瘸腿的也一样的，他跟那个人一样，他是在城口出入的地方也祈求人施舍。所以地点同样是在一个城门的地点的里面，那因为在城门口，所以很多人就看到了，就如同那个美门一行出这样的神迹之后，彼得所行出来的，很多的犹太人都看见了。 那看见之后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反应哈。我们同样的在第三章里面看到了彼得就被众人看到说这是神显出来的他的大能力，所以归荣耀给神。那这里呢，这里是因为是外邦地，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他们就要献祭给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看作像神明一样啊，这个是他的描写法。同样的我们看到在第十九节，他对应的第十九节是当保罗他们向他们解释说他们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个神明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向他献祭完之后，180度的转变，犹太人来到然后挑唆说服了众人，之后就用石头把保罗打死了。一个是被高举像神明一样，另外一个他谈到了反而是当他保罗不认为自己是神明的时候，他就被人家所弃绝，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这刚好他前后做一个绝对的对比。那中间就看到了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两人如何去制止众人献祭给他。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一段也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关于传福音的内容里面可以说是最短的一个篇幅，而这个篇幅的里面也就是唯一两段是针对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另外一段我们都知道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里面所传的福音的内容。那这两段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内容主要的主体大概都是相同的，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解释这一段。那我们同样的我们来看到第二十节的下半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一段的描写它的行程方式。其实它的描写方式从二十节的下半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一段，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又另外一段，这两段的描写方式是用相同的方式，也就是它是一种 ABC ABC， 也就是前面的二十节的下半段一直到二十一节他谈到保罗的行程，他怎么样从这个路士德来到特比，然后他从特比又回到路士德，再回到以哥念，再回到安提阿。好，这个中间里面经文用的一个很常常希腊文所用的 as， 就是到哪里 as 连续用了五次，五次中间有四次是指针对是特定的地点。同样的我们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当保罗再一次的回到众教会去建立弟兄，然后选立这个长老完之后，他继续要回到安提阿。那回到他原先的安提阿，他就从比西底的安提阿一直来到原先的安提阿。那这中间也用了五个 as， 他说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这五个中间也一样，有四个是指地点，有一个是一个他的一个当做他的目的，是一个目的梗这个不是地点。那所以他前后是呼应，前面谈到地点的转换都用一个 as 来不断的转换。同样的后面二十四到二十六他也同样用相同的模式来谈到他的一个位置的不断的转换。同样的我们说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他用了一个坚固跟鼓励当时的教会，这两个用两个分词，是一个现在分词，也就是说你们要他是不断的来坚立跟不断的鼓励当时的教会。同样的他在二十七节里面也谈到当他们保罗他们回去到安提阿之后，他也开始报告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两个过去分词，也就是他前面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坚固跟鼓励，后面呢他也报告神跟他们所做的以及神开的信心之门，他也做了两件事情。 同样的二十三节又谈到保罗继续的，当他做完这一些坚固跟鼓励的话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实际的工作，就是显立长老跟透过祷告和进食，然后交托这位主。他做的这件事情，他用的是两个过去分子之后，然后把他们交托在这位主。同样在二十八节谈到，当保罗这样报告完之后，保罗就停留在那一个时那个地方，跟这个门徒有不啊蛮长的一段的时间点。也就前面他强调是他对教会实际上的是他透过长老的设立，然后能够这个长老能够以后来牧养他们。同样的，在第二十八节，他保罗不是报告完就结束了，而是他还要继续住在安提亚，跟教会的这些门徒一同啊停留一段蛮长的时间，继续的来牧养他们。那是做前后的呼应。他不光是当初所传福音的地方，他设立的长老继续来牧养，以后当他回到原先的安提亚之后，他也继续来做他原先牧养的工作，来做一个前后呼应。所以二十节的上半段一直到下半段，一直到二十八节，两个段落，这两个段落他也是用相同的前后呼应 ABC ABC 这样的一种文章的结构。好，了解文章结构之后，我们再回到原先经文他所跟我们谈的这些内容。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前面有谈到这段的内容，他故意的用了很多的词句是跟第三章彼得当初他如何在美门那个地方医治的那个瘸腿，用的词句很多是一样的呢。第八节谈到说有一个男人，那这个在第三章也有出现，他是瘸腿的，然后从他母腹出来的时候就是生来就是瘸腿的，这个在第三章也有出现。然后谈到保罗定睛看的这个人，这样的一种定睛，同样的彼得也是一样，看到那个瘸腿的，他彼得也是一样定睛来看这个人。同样当他医治的时候，这个人被医治好的时候，同样的瘸腿都一样马上跳起来，然后四边这样环绕着一直走一直走。这样的描写法在第三章也同样的出现。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个神迹一方面他是要跟彼得来做一个比较，彼得如何在美门那个地方行神迹，同样这里他也一样要同样的行神迹。就如同我们在第十三章的里面，十三章最后的结束点第五十二节的时候谈到门徒就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好，这里谈到特别谈到在外邦地的这些门徒是被圣灵充满。圣经谈到彼得跟保罗都同样使犹太人以及外邦人都得到圣灵。对彼得来讲，彼得在第二章第三十八节他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对这些犹太人，你们听到这个福音，你们就要认罪悔改，然后受洗，然后最后是要去得到圣灵。同样在第十章的四十四节谈到哥尼流，最后这个外邦人他也被圣灵充满了，他得到圣灵。那保罗呢？保罗在这里同样是谈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这些门徒，他们得到圣灵了，所以他们会圣灵充满。同样在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谈到有几个约翰的门徒，那这几个约翰的门徒他们也一样受圣灵。我们知道约翰的门徒绝对是指犹太人，只有犹太人他们才会做约翰的门徒，所以同样的保罗也使犹太的门徒也得到圣灵。所以彼得怎么让外邦跟犹太人得到圣灵，保罗也一样的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彼得如何医治一个瘸腿，他同样也谈到这个保罗也让瘸腿的得到医治。好，这个就神迹它的意义的比较，这是经文故意要去做向我们来阐述的。 同样的这个段的内容里面，我们需要的看的是说，从第十一节以后，这些人用的你高你的话啊，来大声呼喊说，真的是神用成为变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他们的中间。第十一节的这样的描写法，在圣经里面的描写，在马太里面出现了很多次。马太是用了很多次，那在马太六章、七章、十三、十八、二十二、二十五都有用类似的语法，也就是变成了像什么样的。那我们和本把它翻译什么？叫做比如什么？他用什么？神的国比如什么？他是用这样的语法。那这里呢，他是说，是啊，这个神。比如像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马太是用天国，那这里用神。那同样的，我们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也有谈相同的用法，这个用法就是谈到这位基督，基督跟那位兄弟要为了要跟他兄弟一样，所以他也成为跟他的兄弟是一样，这是相同的语法。也就是说，这里的不论是天国或是说神，或者是说基督啊，都用了同样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说变成像跟什么样一样的，而且是他后面一定要就希腊文来讲，他特别要加上一个间接受格。如果他是加上一个间接受格的话，那他要特别是要变成像某样的人、某样的事物。这样的一种描写，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将其强调？是因为我们只了解这位耶稣基督，他要变成跟他的弟兄是一模一样，就如同这里的神啊，这个偶像，这是护士，用护士词，这是一个众神，他成为跟这个人是一样，跟人一样的。那神成为人，同样的基督也要成为跟他弟兄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就历史考据，他们路斯德城特别在很多年前，他们有一个传说是，当时的宙斯真的是成为人啊，传说了，是传啊，然后来到路斯德这个地方来访问，啊，有两个人来接待了他。那这个传说以后来到这个之后，这个路斯德城就特别的来。建立了一个宙斯，也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丢失的一个庙，这个神庙来敬拜这个丢失神。那现在呢，保罗他行了一个神迹，他们都认为那就是这个丢失神重新复临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就是丢失神跟他的在他前头行走跟说话的这个西尔米啊。那保罗这样被称作，一个被称作丢失，一个被称作希尔米之后呢，我们发现到第十三节，他特别谈到在丢失城的这个祭司，就是丢失这个庙宇的祭司，他是在城外。这个在当时的历史确实是这样的，丢失神这个就是我们说宙斯的庙很独特，他不是在城里面，他是在城外的。这是他当时的习惯，这个跟当时的他们很多的城里面有不同的神明，但是就是把这个宙斯的神，他的神庙特别是都放在城外，这是当时的历史的一个习惯。当时的风俗的习惯是这样，所以这个城外的祭司就来到了，要带这个公牛，而且这公牛是一般是挂的花签。这样的描写法也跟历史上由这个当时的外邦人希腊人他们去敬拜宙斯的一个风俗是一样的，他们会把祭物用花签或用其他的东西把它装饰得很漂亮，然后拿到这个庙里面去做献祭。所以十三节的描写也是在跟当时的状况是一样的描写状况。那我们就看到第十四节，保罗听到之后，他就撕开他的衣服。就圣经上谈到撕开衣服有很多次，有很多次，在马太啦、马可啦，或是旧约都有谈到。那这个撕开衣服一般都是谈到是他如果这个人是他听到一个亵渎神的话。 他就会把115撕开，表示啊、听到非常可恶、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一种话语，他就把115撕开了。虽然马太跟马可的描写往是谈到耶稣被受审的时候，他们说你是不是那个基督？你不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大祭司听到之后都撕开衣服，他认为耶稣是亵渎的神。那这里呢，保罗听到了之后，把他们当作是神，他就撕开衣服，他说这个是真的是这一个亵渎神的话。那为什么他突然在这里才要记载？我们知道，因为他前面有谈到，他们是用吕高尼的地方的话，也就这个不是希腊话，这是当时在路斯德城里面，他们是吕高尼区的一个城。这个城虽然是当时的罗马的殖民地，而当时罗马殖民地的话，基本上讲的两种，一个是拉丁语，一个是希腊语。那保罗只懂得这个希腊，保罗不见得懂得拉丁语啊，那更不要讲说这个当地的地方话吕高尼话。所以当用吕高尼话来说保罗他们是丢失跟希尔米的时候，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干什么，所以很自然的他不会没有反应。但是当他们要来跟他献祭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做了一件让他认为这是一个亵渎神的话，然后他就撕开他的衣服，那开始他就来传讲他的福音的内容。好，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面，他所介绍的第一个是这一位神是永活的神，永生的神。这样的永生的神是跟那个希望，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希望这个字原来都是指偶像，因为这个希望这个字原来是没有价值的。那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谈到外邦的神明，往往用的词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那个偶像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里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希望，然后转向这个永生的神，那这个他是故意做一个对比，从偶像转向这位真神。这个是这位真神，他后面来解释说这位真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创造的神。所以保罗这个福音的内容，第一个他对外邦所传福音的第一个内容是要确认神是创造的神，也只有这一位单位数的一位神，他是创造的神明，这是他保罗所传的福音。那刚好就跟我们前面所对比的，同样的保罗在谈到第二句话，他说神在过去的世代的里面，他容许这些万国走他们的路，特别谈到神的容许，也就是说当神看到万国他所创造的这些，既然是他所创造的，那是他所拥有的，结果他们不来敬拜这位神，而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习俗，他们在行事为人，神并不是直接就去刑罚把他们灭绝，不是，神不是这样的做法，神反而是用宽容的态度来宽容，容许他们继续来走这样的路。但是这样的容许不是永久的容许，所以神的容许不表示人自己走的路就一定是对的，人好像现在好像是平安无事，那不代表他所走的是符合神所要的。所以神的宽容不代表人的正确。第四点，第三点，他谈到说神遗留下来一个证据，这样的一个证据是怎么样，是透过他的神他行出一个善的，很多的这样的善事临到，是从天上临到。这样的善事是指什么？就是后面所谈到的，他赐下雨水，他赐下这样的一个能够结果子的时间，然后用食物以及很愉快的这种愉快的东西来满足人的心。也就是神他是一个留下他的一种证据，让人去透过这些证据，他去重新寻回神的路，而不是继续来走在人的路上面。 那神的这样的一种遗留，让人有机会重新找到这位神。好，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三点，我们要说保罗所用的话语，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的人，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大概都从旧约而来的，不论从诗篇的或是从其他福音书、其他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大概都有谈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那保罗引用旧约来谈，不过我今天大概跟我的另外一个意见是说，我们可以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神的创造以及人的犯罪，来想神怎么样来传福音。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的创造，那神创造完之后，这代表就是第一个段落神的创造。神创造完之后呢，神特别做了一件事情，他是容许人把地上这一些果蔬植物给人和万物成为他的食物，就等同他这里所讲的神赐下雨水有结果子的时间，然后有食物来满足人，然后人可以很欢愉的在活在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他所描写的是跟第一章跟第二章同样的结果。同样的，我们看到当神他这样的一个创造完之后，他特别对亚当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分别善恶果的树不可以吃。分别完之后，人走他自己的路，他听从这个古蛇迷惑的话，然后他就犯了罪。犯了罪之后，神照神所讲，你吃了就必定死，就一定死。但是我们发现到亚当跟夏娃吃了之后，他仍然有一段时间他没有马上死，他的死只是在他就跟神交通的这一对，就属灵上跟神直接面见面了以后就被断绝了，因为他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就他生命的角度来讲，他仍然是存有的。以后我们看到第三章以后这个亚当夏娃离开了，他们就期望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代表神容许，神在宽容始祖一样，让他们离开伊甸园完之后，他们所取得生下的儿子的命名，透过儿子的命名，他来表达他们渴望跟神重新恢复当时的一个交通。所以从创世纪的这样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那保罗也用这样的创世纪的背景来描写神今天也一样的给这些外邦人有机会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好，我们讲完这些内容之后，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这段的内容，他跟彼得所传福音的内容确实不太一样啊。彼得在第三章所讲的福音都是谈到这一位神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来证明这位是基督是他救恩的媒介。但是保罗在这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谈到律法，没有谈到圣灵，更不用说他没有谈到耶稣基督。一个外邦人他不懂得圣经，你跟他讲耶稣基督，跟他讲圣灵，跟他讲律法，那个是真的是多此一举。那保罗这样的讲法，他也就是说福音的内容要因材施教，不是说外邦人不需要去认识耶稣基督，不需要去明白圣灵，不需要明白律法，不是，而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需要接受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保罗他很抓住的一个重点。一个完全不懂得圣经的人，他第一个他要知道的是神是创造的神，神是维护你生命的神，再来神是容许你能够在幻作中能够转回的神。他讲的这三点，这是对一个从来没有认识圣经的人，你要跟他讲是讲这一点。然后如果这样的人他认识了，他愿意相信了，再来谈到说相信性的问题。 整个第十四章的后半段这段的内容里面，他不断的强调信心。因为这个瘸腿的人，保罗是看到他拥有那个信心可以得到医治。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同样，当保罗周旋安这个坚固教会的弟兄的时候，他特别鼓励他们要很久坚持在那一个信心的上面，再强调信心。后面也谈到，当保罗回到安提阿，他在报告他的事情是说，神开了外邦人这种信心的门，所以在强调信心，还是在强调信心。所以当你了解到保罗所讲的福音之后，他愿意用信心才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以信心跟福音的内容是在这地方特别被强调出来。那所以我们谈到唯独这一位神的荣耀，这位创造的神要重新来得到他的荣耀，而他是透过圣经，透过先知的话，那也透过人的信心的问题，透过人的信心。好，那这样的讲完之后，我们实际上也看到福音的内容跟彼得内容不一样啊，是因为他需要因材施教，他们两者之间的起步点不一样。犹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的了解，外邦人对圣经完全都不知道，所以因材施教。但是重要的是说，我们前面有谈到，不表示说外邦人不需要去认识福音的最终点是在哪里，他们还是需要了解神如何去拯救人，也需要他去知道耶稣基督，他需要去知道圣灵，他也要知道神行的这些拯救最终的目的是让神自己的荣耀能够彰显，而要彰显神的荣耀，只有透过你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一些以后的内容是以后当他愿意接受了，他入门了，他才能够继续来行在这些事情上。好，我们来继续来看第十八节以后，保罗这样的一个制止众人不献祭给他之后，继续的描写犹太人就从这个两层来到这个地方，如何来说服我们不知道，经文就是用了很简单的话。那到底路斯德城有没有犹太会堂？我看两派讲法，有一派认为是有，有一派认为是没有。不管是怎么样，至少它很简单的是，这样的税务绝对不是路斯德城里面的人的犹太人直接去赎罪，而是安提阿跟以哥念的这些犹太人走了160公里的路来到这里来阻挡保罗。就他们的地理位置他们是大概160公里，特别要走这么长的路，就是为了来阻挡保罗继续来传讲福音。所以你会知道这些人热不热心，他真的很热心。也说不要以为热心的人就是对就是好，这一些抵挡保罗的人，他们这么样的热心，走这么长的沿的路，然后花的这样的大的精神来说服群众，然后他们要按照律法把保罗打死，表示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不见得热心就是好的。很多的人都成为基督徒，就是看他的信心的指标就在他热不热心，而热心的指标就是他要不要来服侍神，他要不要在参与教会的工作，他有没有来聚会，这一些外在的指标来表示这个人热不热心，然后这个人热心，他就表示他对神就会怎么敬虔，他很有信心。那这个实际上在第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这完全是光马不相及。保罗做完之后，我们看到以后他就继续回去了。那回去从20节以后，他开始他描写他来到特皮这个地方。啊，简单，他就一句话，他在那里就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就让有一些人他成为门徒。他就这样简单的描写，表示他确实在这个地方也有建立的教会，也有一些门徒被兴起来， 然后他就去回去原先所建立的教会的地方。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里的描写的方式，我们需要去重新的认识保罗对一个他传福音实际上不会超过两年，大概历史上是从西元四十七年到四十八年，或者有的人认为是从四十六年到四十七年，大概一年半到不到两年的时间，保罗走完这个行程，也就是说他至少传福音的七个地方我们前面有谈到，但是七个地方里面说有教会的大概只有四个地方，四个地方，那这个四个地方之后，那其他的也就每一个地方他停留的不会超过半年，顶多是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点，那他这样来教导，也就是第一批的门徒的教导很短暂，这样的短暂是不得不的啊，这样的短暂有它的后遗症，后遗症显现在哪里？加拉太书。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可以比较说，保罗为什么他会写那封信，他用那么短的时间建立的教会，用那么短的时间去牧羊跟他们传讲，但是对于旧约有关于律法的规定以及有关于割礼的事情，他们确实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容易就被迷失了。所以不要认为说一个真正得到福音的人他就很安逸了，我只要信耶稣基督了，我得到救恩了，我就没问题了。实际上从保罗的这个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如果一个人 他成长的时候，他有太多的败子跟他一同生长，他很容易的他就被掩盖住了，他福音的内容就失去了。所以加拉太的地区的这些人，他们确实就听从了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那不是神的福音，所以表示说人得到福音他还要继续的坚持并且继续的来追寻。所以这里保罗他讲了两句话，第一个是坚固，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坚固门徒 的魂，也就是说他们的魂不要被摇摆，不要被摇晃。第二个，他们要鼓励他们长久的停留在这个信心的上面，也就是说你的魂是坚固的，你不动摇，不容易被人家说啊，你这个你的信仰有问题怎么样？他抓住当初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这是坚固。第二个，你要你的信心，你对学习耶稣基督的信心，你有没有长期的停留在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透过这两点，他又谈到说，这样的信心是要经过许多的苦难，也就是他要学习像这位耶稣基督一样，你要透过苦难来磨成个人得救的功夫。所以保罗特别要去强调这些出信的人，他们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苦难，他们去学习这样的苦难，最终他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不是说你一信耶稣基督了，他们就进神的国了，保罗从来不这样讲的。这里很明显的是，你是经历苦难之后你才能够进了，而不是你进了神的国之后才有苦难，不是。表示进神的国和苦难它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经不起苦难，你就进不了这个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了。表示就很明显的表示信它需要非常持久的。保罗将讲完之后，二十三节特别为他们显立各个教会的长老，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年轻的人的牧养都是一定透过长老，这是从旧约里面，当保罗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的里面，透过长老设立了七十个长老来牧养当时的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那这个以后这个传统就成为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继续牧养他们下一代的人，就是透过长老的制度。这个制度从古到今没有改变，那保罗也用这样的方式来继续来牧养 这些比较软弱的、比较无知的人。然后我特别谈到说，保罗这样的一个设立完之后，他被特别去强调他的禁食祷告，也就是他一定要强调他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他的祷告，表示说设立的不是就表示就结束了，不是教会有长老就好了，他还需要把这样的长老把他们交托给这一位，信托给这一位主，因为只有这位主才能够继续的引导这些长老，而再让长老来引导这些其他的门徒。如果长老们离开了这位主，那同样的后面的人就不用想了。所以保罗他需要特别把他们托付在这位主，而这位主他后面用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相信的这一位主，他就用这样的描写，也就保罗自己本身他的信心是他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他是不断的来相信这一位主，而只有透过这样的信心，那保罗把长老跟弟兄们就交付在这个主的上面去了。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慰眷顾完之后，那他就开始离开了。同样的，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束点，保罗回到安提亚的时候，他就回到特别用的描写法是说，他曾经被托付在神的恩典中，而去完成他们以前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保罗是完成了当初如何被圣灵所托付，那现在已经也完成了他圣灵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然后他才回到他原先被差遣的地方。这样的描写法让我们重新来想到经文，并不是没有不谈到圣灵，从十三章到第十四章整个实际上是圣灵当一个主体。这里我需要再重新稍微解释一下，整个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谈到圣灵的地方只有两次，好像圣灵不是一个很重要。很多人在谈到第十四章里面保罗传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说哦，他们也知道外邦人你跟他讲基督没有用，你跟他讲太多的话没有用，所以他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他们也知道。但是我在前两天读了一篇，是一个基要派的一个牧师，他再次的谈到基要派里面有五个围堵，围堵圣经，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唯独恩典。而他认为最重要三点，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有这三个才会谈到那唯独基督以及唯独神的荣耀，因为这三点你才能够跟基督连上关系，而只有当有基督你才能够连到神的荣耀。那他讲这一段的内容是因为他要来谈到底现今的时代的里面有没有使徒，有没有先知。他的结论是认为没有了，没有使徒的，没有先知的。那他谈到使徒的时候说，今天的基督教绝大部分的人都赞同现在不再称有使徒，是因为使徒的条件太难，他要亲自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被耶稣基督亲自来差遣他。那这个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确实找不到有一个人他可以被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亲自来差遣他去成为一个使徒，去做耶稣基督要他做的工作。对，他认为没有使徒。但是他又花了很多的篇幅才谈到有没有先知，他最后引用了很多的经文，他最后否认现在的人有先知的问题。那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今天问的是说，基要派的人谈到这唯独五样东西，他少了两样，我认为只有这两样也是说今天的基督教最重要的。你没有谈到圣灵，你没有谈到律法，这一些都成为一个幻影，都不是实际的。没有圣灵， 信心、话语、恩典都不可能落实，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也不可能临到人的身上。这个作者他极大的反对联恩派，他非常的认为说，今天的联恩派违背了这五样的唯独，所以他认为圣灵啊，今天他所强调的这种联恩的现象，认为是过去不必要，因为这样不必要，所以先知的恩赐也是属于圣灵的恩赐的一种，所以他认为这样的恩赐是过去的，所以他完全会反对这一个圣灵的联恩的问题。那谈到的没有圣灵，我们都知道没有圣灵，今天保罗的书信里面谈到说，神是透过圣灵把基督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圣灵，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耶稣去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今天你不得到神的圣灵，就是说你没有得到那个救恩的质地，救恩的质，你就跟神无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谈到说，你是有神的灵，那你才是神的儿子。你不是神的儿子，你讲圣经没有意义，你讲信心讲恩典你更没有意义。最后我们要谈到，那同样的律法问题，有圣灵之后，如果你的圣灵不行在神的律法上面，那你得到的救恩也不过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相信出信的人，他很容易就被迷失了，因为他不行在神真正的话语的上面，律法上面，因为律法才是真正分别人是属神的还是不是属神的。最后我们要谈到保罗最后的一个描写，他是来到这个当时的教会的里面，他就说聚集了当时的教会，然后把他们所行的报告。那他第一个是他第一个报告的是神是同他们所做的，他很用这样的描写法，很独特的，不是他们做，而是神做。但是神呢，是神同他们做的。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借着他们，其实应该是伴同，是跟他们一起做。他用这个 meta 是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保罗做这些福音工作，是神跟他们同工来做完成的。他要强调的这一点。第二点是神为外邦人开的信心的门，这样的描写法，这种描写信心的门，这个是在圣经上里面非常很少见的一种方式。犹太人总认为一定要透过割礼，一定要透过各样的方式，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地国里面跟神立约。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第十四章所描写的这些过程，它是成为第十五章争辩的原因。十五章我们要发现到十五章为什么有耶路撒冷的会议，是因为有十三章跟十四章保罗在这里传福音所带出来的。也说这里要强调福音的门被打开了，是神打开的。那神打开，那表示神打开的时候，那就不再透过只有在犹太人所以为的割礼，或是犹太人的传统的方式才能够跟神立约。这一章的里面，它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十五章，我们要以后要继续来谈到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他们所辩论的主题，是跟外邦人如何进入到神国度里面有极大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我们前面有谈到了，保罗他没有去强调律法，没有去强调其他的关系，是因为确实由外邦人他们需要漫步一步一步的去了解。那这些了解不是说不重要啊，也不是说只有你要了解了你才成为门徒。做门徒的很简单，只要你愿意相信使徒所说的话， 你愿意来招耶稣这位耶稣基督，你愿意透过使徒的话去认罪悔改受洗，你来得到圣灵。好，这是都最简单的方式，就像保罗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谈到福音的开端，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常简单之后，它会带来的是很大的冲击，因为这个样的方式跟犹太信徒长久以来他们所接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外邦地所做的跟一个在犹太人身上所做的根本截然不同。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为什么要谈到约彼得的神迹以及彼得的福音的内容，他如何跟保罗的不一样？因为两个团体，犹太团体跟外邦团体，这样的完全不相同的一个团体，他们如何能够成为一？这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不断的强调，外邦跟犹太人要成为一，这个一要打破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说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去说服人。所以第十五章他会给跟我们详细来讲解，这个打破太难了，非常的难。神自己本身也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也透过这一些使徒的建立，然后也开会，那么漫长的开会的过程中他们才打破。而这个打破也不是说这个打破就结束了，只要我们也发现到这个打破只是暂时的，以后在以后的其他的书信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犹太人的遗传太坚固了，在太多的书信的里面都不断的被提出来。同样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也一样，我们说今天的外邦的这些信徒们，他们从第十世纪以后所接受到的福音一直到现在1600年，有太多的今天外邦人的信仰传统已经非常的深入到每一个部分的里面去了。要打破这些传统，打破1600年来的这些传统，对我们来讲也太难了。这个确实需要我们继续的，那像保罗一样的学习，不断的一生，保罗一生就是来跟这个传统做对抗。我们一切的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